第五点，也是最后一个方面，就是这个时代需要我们在使灵魂得益处的古道上有更加惯常和稳固的坚持。我想在这些年中，任何一个有头脑的英国人都会看到，在这片土地上极大地兴起了一种我称之为公共化的信仰，各种各样的服饰不可思议地骤然增加，很多地方为祷告、讲道和施行圣餐开放了，至少要有50年前的10倍多。在大教堂举行的宗教仪式，在大型场所如农业大会堂和麦尔美大会议厅举办的聚会，不分昼夜连续举办的宣教活动，这些都成为大家常见又熟悉的事了。事实上，他们在今天已经成为惯例，从参加的人数上就可以清楚地证明他们是大受欢迎的。简言之，我们发现自己正在面对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在19世纪过去的25年是一个有着大量公共化信仰的年代。我不是说这个不好，大家一刻也不要觉得是这样。相反，我感谢上帝，叫当年使徒们主动进攻的战略在今天重现，并且如哥林多前书9章22节所说，叫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这样的渴望明显地传播开来。为着精炼了的敬拜仪式，为着国内的宣教事工，为着像穆迪和桑基那样的布道运动，我感谢上帝。任何事都强于麻木、冷漠和无所作为。如腓立比书1章18节，如果基督被传开了，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从前在英格兰的先知和艺人们曾渴望看到这些事，但是从未看到。如果怀特菲尔德和卫斯理在他们的年代中被告知会有这样一天来临，就是英国的主教和大主教们不仅不会禁止布道活动，还会积极地参与其中，我很难想象他们会相信这事。相反，我觉得他们可能会像以利沙时代的那个撒玛利亚的军长一样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我们为公共化信仰之兴起感恩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除非有个人性的信仰生活随着它，否则公共化的信仰生活就没有实质的价值，甚至会产生最糟糕的结果。不停地追逐明星讲员，无休止地参加火热的持续到深夜的大型聚会，无休止地渴望获得新鲜的兴奋感，以及讲台上激动人心的别出心裁，这些事都会造成非常不健康的基督徒信仰方式，恐怕在很多情况下会完全地把灵魂毁坏。不幸的是，许多把公共化信仰当作全部的人，他们常常被单单一时的情绪所牵引，在参加了一些场面震撼的布道之后，他们就做出了一些超过他们真实情形的宣告，在这之后，他们想象他们已经达到了一个程度，而要使他们继续在这个程度中，就需要有接连不断的宗教兴奋感。渐渐的，就像吸食鸦片者和酗酒者，有一个时候药剂失去效力，一种耗尽了的空虚感会爬进他们的心里。恐怕太常见的是，整件事的结果就是倒退到彻底的死寂和不信，完全回到世界之中。这些都是因为除了公共化的信仰之外一无所有。愿人们记住，像以利亚显明上帝同在的，不是烈风，不是火，不是地震，而是如列王记上19章12节所说的，是微小的声音。现在，我想要在这个话题上发出提醒的声音。记住，我不愿看到公共化信仰的减少， 但是我确实想要推动更多的个人性的信仰，私下的，在个人与他的上帝之间的。在地面上，你看不到一株植物或一棵树的根。如果你向下挖到它，观察它，它是其貌不扬的，沾满泥土的，表面粗糙的，远不及你眼看到的果子、叶子或花那样美丽。但是，这个令人瞧不起的树根，是你眼睛所见的一切生命、健康、活力和繁衍力的真源头。没有它，植物或树木很快就会死。那么，个人性的信仰就是一切有生命力的基督信仰的根源。没有它，你或许可以在聚会或舞台上有大胆的表现，大声的歌唱，流泪不止，并且出名和得到人的称赞。但是没有它，我们就没有赴婚宴的礼服，在上帝面前是死的。我直白地告诉我的读者，这个时代需要我们更多关注个人性的信仰。一，让我们在私底下更加用心地来祷告，把我们全部的心灵投入到我们的祷告中。有活的祷告和死的祷告，有的祷告我们没有付上任何代价，有的祷告我们付上大声呼求和泪水。你的祷告是怎样的呢？当一些伟大的信徒在众人眼前滑跌的时候，教会为之感到惊奇和震惊。事实上，他们早早在膝盖上就已经滑跌了，他们忽视了施恩宝座。二，让我们在私底下更多的读经，更多的用心和殷勤。对圣经的无知是一切错误的根源，并使一个人在魔鬼的手中孤立无援。今天，个人性的读经恐怕要少于50年前。我相信，如果许多的英国人不是在读上帝话语上养成了一个懒惰、肤浅、疏忽和敷衍的习惯，他们就不会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一些人落入怀疑主义，一些人一头冲进最荒诞、最狭隘的狂热主义，一些人到了天主教那边。如马太福音22:29中主所说的，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在讲道中听圣经，绝不能代替在家里个人性的读经。三，让我们培养起坚持默想和与基督相交的习惯。让我们下决心给自己时常留出时间，以便我们像大卫那样与自己的灵魂交谈。在我们的大祭司、中保和坐在上帝右边的代求者面前倾心吐意。我们需要更多私下的忏悔，但不是对人。我们要的忏悔不是在忏悔室里面，而是在施恩宝座前。我看到有一些基督徒总是在寻找灵粮，总是出现在公共场合，总是不得喘息，来去匆匆，从不给自己留时间安静地坐下来消化思考，审查自己属灵的光景。如果这样的基督徒有一个侏儒式的发育不良的信仰，不见长大，如果他们的信仰就像法老梦中那又干瘦又丑陋的牛一样，在公开场合大吃大嚼之后，样子却和先前一样，甚至更丑更瘦了，我是绝不会感到奇怪的。灵命的兴旺极其的仰赖于我们个人性的信仰生活。除非我们下定决心，无论付上什么代价，都靠着上帝的帮助流出默想、祷告、读经和与基督内室交通的时间，否则个人性的信仰是不会兴旺的。唉，令人悲哀的是，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6:6说的那句话被忽略了，要进你们的内屋 关上门。我们的布道先辈们比我们今天拥有的方法和机遇少得多。除了偶尔在教堂和户外讲道以外，大型的宗教聚会和人群对于怀特菲尔德、卫斯理和罗兰兹他们来说是闻所未闻的。他们使用的方法既不合潮流，也不广受欢迎，并且时常给他们带来逼迫和羞辱，而不是称赞。然而，虽然他们能用的武器很少，但是他们却用得非常好。我们有大型的会议、聚会、宣教礼堂和大楼及各种各样的信仰工具，但我相信，他们虽然比我们少有来自人的喧哗和夸赞，却比我们在自己的时代为上帝留下了更深的烙印。我觉得，他们所带领归主的人，就像老式的衣服和面料，更耐磨，更耐穿，损坏更慢，更不易褪色。比起我们这个时代新信主的人而言，他们更稳固，更扎实，更有根基。为什么会这样呢？很简单，是因为普遍而言，他们比我们更注重个人性的信仰。他们与上帝亲密同行，在内室中尊敬上帝，所以上帝在公开场合尊敬他们。哦，让我们就像他们效法基督一样效法他们，让我们去照着行吧。现在让我以一些应用之言来结束这篇文字。一，首先，就你的灵魂而言，你懂得这个时代对你的要求吗？请听我对你讲，你所处的时代有特别的属灵的危险。在通往天国的路上，或许从未有过这么多的陷阱与圈套。这些陷阱从未如此精心地设计过，这些圈套也从未如此灵巧地制成过。小心你要去做的，看清你前方的路，好好审视你脚下的道。当谨慎，以免你落入到永远的悲惨之中，毁了你的灵魂。小心打着自由思想的名义，事实上却是对真理的背离。小心那似是而非的说法，就是不要宗派主义的说法，并要小心所谓宽容主义和博爱主义带来的有害影响，以免你落入到对教义没有立场的无助境地中。不要只停留在盼望、但愿，想要有一天选择立场，不要这样枉费时间，直到有一天门关上了，你的良知死掉了，你在毫无盼望中离世。对你面临的危险，你要有清醒的认识，你要苏醒，更加殷勤。即使你不清楚别的，你要使你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上帝的国近了，基督大能的救主，基督罪人的朋友，基督永恒的生命为你预备好了，只要你去寻求他。苏醒吧，丢掉一切的借口，就在今天，基督在召唤你。不要让没有伙伴耽搁你，不要让任何人耽搁你。我再次重申，这个时代是极度危险的。如果只有很少人走在生命的窄路上，你要下定决心，靠着上帝的帮助，你无论如何也要成为他们中的一个。二，其次，就别人的灵魂而言，你懂得这个时代对所有基督徒的要求是什么吗？请听我来告诉你，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赋予我们很多的自由和机会去传福音。从未有这么多有益的门为我们打开， 从未有这么多禾场上的庄稼已经熟了，预备好了丰收。让我们用心来使用这些敞开的门，也尽力收割那些庄稼。在你离世之前，做一些善功，竭力成为有用之人。下决心，靠着上帝的帮助，因着你，在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留下的世界比你出生时的更好。不要忘记你的亲人、朋友和同事的灵魂。记住，上帝常常使用软弱的器皿，你要竭力以圣洁的聪明智慧把他们引到基督那里。时间不多了，这个旧的世代就要过去了，他的沙漏就要尽了。要珍惜光阴，竭力不要独自一人进天国。无疑，你不能掌管结果，无法确定你的努力在别人身上是否有效。但我们相当确定的是，这样的努力总会造就你自己。操练、锻炼是健康的秘诀，对身体是这样，对灵魂也是如此。如箴言11:25所说，滋润人的必得滋润。下面一句是我们的主所说的金句和深邃之言，我们很难明了它全部的含义，那就是《使徒行传》20:35中说的，施比受更为有福。三，最后，就英国教会而言，你懂得这个时代对你的要求是什么吗？请听我告诉你，无疑，在你今天所处的时代中，我们历史悠久的教会正处在一个充满危机、令人心痛并且非常关键的位置上。他的带领者们已经把他带入了漩涡。教皇党人、异教徒和自由主义者正从外部威胁到他的存在。被盗者、假弟兄和胆怯的工人正从内部榨干他的血液。然而，只要英格兰教会持守圣经、国教信纲和新教改革的信条，我就强烈建议你忠于英格兰教会。什么时候信纲被抛到海里，原来的旗帜被撤下来，那时，只有那时，你我就要放下救生艇，离开这只江沉的船了。就眼下而言，让我们留在这条老船上。我们为什么要像懦夫一样的离开英国国教呢？就因为它处在艰难之中，就因为当我们在它内部坚持真理时，必然会遇到麻烦。我们怎么能造就自己呢？我们可以到谁那里去呢？我们在哪里能找到更好的祷告词呢？即便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存在，在哪一个宗派里面，我们能看到他做的这样多的善功？无疑，英国国教有许多让我们感到悲哀的地方，但是今天在地上，没有一间有形教会有更好的光景。没有一个宗派是一片祥和、没有乌云笼罩的。恶总是与善掺杂在一起，败子和麦子总是一起长。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令我们欢喜的事情。在这片土地上，比以往有更多的福音布道，而且无论在国内、在海外，更多的事工得以成就。圣安妮的道明会的威廉姆·罗曼，上个世纪在伦敦为真理挺身而出的时候，只有几个人和他站在一起。如果他活到今天，看到了我们所看到的，他一定会严厉地责怪我们的意志薄弱和不知感恩。无论教会外的幸灾乐祸的旁观者和教会内悲观的抱怨者乐意怎么说，尽管有天主教化和怀疑论者的侵扰，不，英格兰教会尚未败局已定。就像拿破仑4点钟在马伦哥战场上说， 我们还有时间赢得这场战役。只要英格兰教会真正忠诚的会众勇敢地和他站在一起，而不是彼此以冷漠相对，并且拒绝争吵口角，那么英格兰教会将会存活而不是消亡，并且会成为我们子孙后代的一个祝福。那么让我们站稳脚跟，立场坚定，不要让我们因为船有一些破口就匆忙弃它而去，反而让我们掌好舵，使这艘船能够平稳前进。让我们继续努力，继续战斗，继续祷告，忠于英格兰教会。我相信这样行的信徒乃是通达实务之人。